主要平安，好感恩又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路加福音嘅信息。开始之前，我哋先做一个祷告。亲爱嘅天父，我哋真系多谢你赐俾我哋儿女嘅名分，所以我哋知道你嘅话语系何等宝贵，你嘅话语系我哋所有一切信仰嘅准则。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求你今天让我们有一个专心有一个安静的心在你面前，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头脑，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看见你真实的教导。多谢你下面的时间，求你完全看顾和掌管，求你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更加明白关于救恩，救恩是什么，救恩是怎样来的，求你让我们可以有更多更深的认识。多谢你，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咁今日我哋继续嚟睇路加福音嘅系列，今日我哋嚟到第19章啦。今日我所讲嘅内容呢，就係、是、呢、這个睇唔睇得出係乜嘢？即係嗰个係猪猪喺學校攞返嚟嘅，佢就係鍾意將啲画涂到五颜六色。係啦，呢张图就係、是撒该的故事。撒该的故事呢是儿童主日学的常客来的，经常有讲古仔啊、唱歌仔啊，或者卡通片啊，很多很多经常会看到的。这样呢这种情况令到我们对撒该的故事印象非常之深刻，我们一听到都很熟悉。但是呢有可能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我们可能会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简单，是教小孩子先讲的，我们大人呢是不用听，或者是没什么太有用的教导的。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忽略了、错过了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很最特别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去认真地来思考一下这段经文究竟是有些什么新的含义。咁我哋首先睇下呢一段经文喺路加福音之中嘅位置先啦。呢段经文呢，撒该嘅故事喺成卷书中有一个嘅位置，係一个好特别嘅、好重要嘅位置嚟。咁路加福音分为三大部分，我之前应该都讲咗，但係今日再清楚咁样讲一次啦。其实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基本上都系按照呢、一个这个准则来分段的。第一大段是讲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侍，就是他的出生地，他的耕的地方，在以色列的北部地区，由第一章到第九章五十节。第二大部分呢，就是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这个旅途，就是九章五十一到十九章的二十七节，他可以看到这个篇幅很长的。咁第三部分係耶稣最后喺耶路撒冷嘅最后嗰一段时间嘅经历，包括佢嘅受死同埋复活。咁撒该嘅故事呢，喺路加福音入边呢，就係、是、喺第二大部分，就係喺佢去耶路撒冷呢一段旅途嘅最后一站嚟嘅。呢一段旅途点解咁有意义呢？喺三大福音书都係非常之详细咁样记载咗呢一段路。因为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他是明知道他去了就没回转头了，去了就回不到来了，所以是他的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他之前去过很多次，但这个是最后一次，所以就 这一段路途就变得很有意义，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情，耶稣讲了很多教导都被详细地记载下来。那这个这一段路呢，是可以说是象征着一段救恩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都是这样来教导他的门徒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呢，撒该的故事只是在路加福音才有，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是没有的，约翰福音就更加没有了。 啊，點解淨係得路加先記載呢一個故事呢？啊，應該係話路加佢嘅著重點唔同啊，撒該嘅故事係突顯咗好清楚咁樣強調咗路加心入邊想表達嘅一個重要嘅主題，就係、是、救恩啊！救恩呢樣嘢，路加福音係好強調救恩係傳俾萬邦萬民嘅，係咪？所以撒該嘅故事就係關於救恩嘅故事。咁喺救恩嘅故事具體嚟講啊，就係、是、其實都包括咗好短嘅一段經文，但包括咗好豐富嘅內容。救恩係點嚟嘅呢？邊個可以得到救恩？乜嘢人可以得到救恩呢？仲有就係、是、我哋得到救恩之後應該如何呢？呢啲好多嘅元素、好豐富嘅內容都喺呢個故事入邊包含咗出嚟。所以我哋而家就一齊啊嚟睇一睇啊呢一段經文，我哋睇下路加究竟想傳達乜嘢信息俾我哋。十九章啊，一開始一至二節，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税吏長，是個財主。耶穌入咗耶利哥，就係佢去耶路撒冷嘅最後一個城市，最後一站，再下一站就到耶路撒冷噶啦。咁佢過去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個人彈咗出嚟，佢就係撒該。咁聖經用兩個名詞嚟形容撒該嘅身份，撒該係咩人呢？第一個係税吏長，第二個係財主。呢兩個名稱都有都好值得去深入去研究，都係好有意思嘅。咁乜嘢係税吏呢？大家應該經常聽過税吏喺聖經入面出現嘅，大家都知道税吏當然係收税嘅人啦。但係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咧係未對呢一個職業有一個清楚嘅認識嘅，所以我而家今次就同大家清楚咁樣解釋一下乜嘢係當時嘅税吏。當時我哋知道以色列佢係羅馬帝國嘅殖民地，係咪？所以佢係受羅馬人管嘅，咁自然佢哋就要向羅馬人去交税啦。咁羅馬人當時嘅管理方法係咩呢？就係用以色列人自己人管理翻自己人，咁以色列人所以呢個税吏亦都係喺以色列人當中產生嘅。咁邊個先可以接受到呢個税吏呢？唔係選舉，唔係指派，係通過一個拍賣嘅方式、競價嘅方式嚟嘅。所以係邊個出得高價，邊個就可以得到呢個職位，係一個拍賣。拍賣咗之後，勝出嘅嗰個人做咗税吏，咁佢拍賣嘅嗰一筆錢，就羅馬政府就收咗，呢一筆錢就當係佢嘅税啦，當係呢一個區域呢個地方嘅税，咁羅政府咧就唔會再向佢哋攞税啦，咁跟住節之後，呢一個税吏因為佢付出咗一大筆錢，所以佢就要開始向當地嘅人收税嚟回本嚇，補翻佢嘅損失嚇，補償翻佢嘅成本嚇。當然啦，呢個收税係都係有規定嘅，即係應該係乜嘢要收税啊，收幾多税啊，係的確係羅馬帝國係有規定嘅，所以佢就應該就係要按照呢個規定去收税，咁樣佢就回本啦。但係因為這個羅馬帝國佢管得比較鬆，所以呢基本上好多好多嘅税吏都係出一啲蠱惑，收税嘅時候佢有好多方法，收多少少再收多少少，稱重啲啊，點樣點樣，好多方法用各種嘅手段收多啲錢，咁佢咪可以賺錢囉，係咪呢個？所以大家可以睇得出呢個税吏其實係一個一門生意嚟嘅，好睇嚇，即係你首先付出成本，跟住一個回本賺錢嘅過程，而且咧係一門黑生意，這個偷呃人嘅事係經常係好有可能會發生嘅，並且我哋睇到撒該呢個人，睇到佢後面嘅經文，佢的而且確係呃咗人，佢的而且確係餓詐人，所以呢一個税吏就係咁樣嘅一個情況啊，同埋 點解我哋可以完全想像得到啊？點解以色列人係競爭佢哋？佢哋本來就係以色列人，但係佢哋就為咗賺錢，去利用羅馬政府俾佢哋嘅權柄，去壓迫，去剝削自己人，自己人剝削自己人，呢、這個就係敘利亞。所以我諗到另一個詞，另一種人係。是什麼呢？好像敘利亞一種人，就是漢奸，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這樣的感覺。他是猶太人的漢奸，即是猶奸，是的，敘利亞就是這種猶奸的身份。我們通常如果我們經常看兒童主日學的話，我們會將撒該想像成一個比較可愛的角色，一個圓碌碌啊，又矮啊，比較可愛的一個人物。但是其實真實情況的撒該呢，他一點都不可愛，他是一個十足的惡人，是一個罪人，他有犯罪，不擇手段為了賺錢，甚至不要自己的名聲，被這個鄉親父老全部人討厭，他都無所謂，他就是要為了賺錢有財富，這個就是敘利亞猶奸，是啦。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白這一點，敘利亞是一個什麼形象，是大家都是人見人憎的一個情況。第二個稱呼就是財主，這個稱呼同樣是很有意義的，很有意思的。財主的意思當然就是有錢人，我們已經看到敘利亞而且它 是很容易賺錢的，是很有錢的，而且撒該它不是一般的敘利亞，它是敘利亞長。什麼意思呢？就是整個地區都是歸佢管嘅，可能整個耶利哥城都是佢收税嘅範圍。咁佢呢就請咗下邊請咗好多嘅人幫佢去收税。咁佢呢就做一個收税嘅老闆，就係税利長。可以想像到佢係多錢嘅，真係會賺好多錢。同埋我哋睇到應該諗耶利哥係一個咩地方，去睇一下地圖，可能啲字太細，喺屋企嘅弟兄姊妹可以攞近啲。耶利哥咧就喺紅色圈圈嗰個地方，就係耶利哥啦。佢離耶路撒冷都唔係好近，唔係好遠嘅啫，所以佢就係、是、作為耶路撒冷嘅之前嘅最後一站啦。咁耶利哥呢個城市自古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嚟嘅，自古就存在啦。我哋睇約書亞記就睇到攻打耶利哥城啦。耶利哥城點解咁重要呢？係因為佢處於一個好重要嘅交通要道上邊，我哋可以睇到。這個在以色列南部那裡上來的人呢，在以色列南部上來的人，他如果要去東邊，去到阿拉伯啊，甚至去到中國啊那邊，如果他要去那邊做生意的話，他因為由於有一個死海在那裡阻住著，所以他最近的最好的一個通路就是經過耶利哥。如果我們看地形的話呢，我們亦都會發現耶利哥嘅北面咧，其實係山地嚟嘅，以法蓮山地。所以耶利哥嘅北面，你就算想行都係唔方便。耶利哥嗰度啱啱好係一片平原，係一個河谷嘅地帶，所以係一個非常理想嘅交通要道。同埋咧，仲有咧，耶利哥嘅東邊咧有一個好重要嘅道口，約旦河嘅道口。一切嘅條件就造就咗耶利哥呢個地方係。相當之重要，尤其是對於商人通商非常之重要，相當於以色列的絲綢之路咁嘅概念，係啦。所以可想而知咧，有好多嘅商人啦，咁自然就有税可收啦，通商肯定係要收税嘅，所以我哋真係可以想象到撒該係真係一個大有錢人、大財主嚟嘅。咁財主，如果我哋熟悉路加福音嘅話呢，我哋即刻就會有一個敏感，就係、是、財主通常我哋會有一個唔好嘅印象，因為路加喺之前對財主嘅描述呢基本上都係負面嘅，就好似第十二章無知的財主，佢淨係顧住積累財產，忽略咗自己嘅靈魂，係一個無知嘅財主。路加福音十六章咧，是一個財主與拉撒路的故事，一個鮮明的對比，一個去了天堂，一個去了地獄，一個就是財主都是沒得救的。還有十八章 我哋都熟悉嘅富足嘅少年官，佢係問耶穌點樣先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穌話：咁你遵守律法都唔夠喎，你仲要變賣家產分俾窮人喎。咁嗰個少年官咧就好優秀咁樣走咗。跟住耶穌講咗一句話係：有錢財的人入神的國係何等的難啊！耶穌都親口咁樣講嚇，財主要入神的國係好難嘅。所以誒路加福音，我哋作為讀者咧，我哋一睇到財主啊呢個稱呼，我哋心入邊就會即刻諗啊，腦海入邊就會即刻覺得啊，財主應該唔得嚇，財主多數都係唔可以得救嘅，佢應該唔得。我哋會有一個咁樣嘅概念啊，但係後邊嘅經文就推翻咗我哋呢、這個固有嘅認知，呢、這個就係經文俾我哋嘅挑戰。究竟乜嘢人可以得到救恩？呢、這個就係我哋應該思考嘅問題。跟住我哋繼續向下邊睇下。撒該呢個税吏才子咧，佢對耶穌產生咗好大嘅興趣喎。佢想睇下耶穌。我哋從經文可以睇到佢對耶穌嘅興趣並唔係一般嘅興趣，唔係話淨係想睇下耶穌生咩樣、着咩衫啊咁樣。唔係一般嘅興趣。因為佢亦經文話，佢想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又可以翻譯為佢想睇下耶穌係邊個，耶穌是誰。所以佢其實佢係真係想深入咁樣了解耶穌，佢想知道耶穌究竟係邊個。佢有可好有可能佢聽過好多耶穌嘅故事、耶穌嘅神跡啊，或者係耶穌嘅教導啊，因為嗰陣時耶穌已經傳道咗3年嘅時間啦。佢嘅名聲咧，應該係傳遍曬所有嘅地方，係一個名副其實嘅名聲傳道人，即係好有名聲嘅。佢講嘅嘢，而且仲可以行神跡，所以撒該係聽過並且咧，佢特別留意到耶穌係同税吏做朋友嘅之前嘅經文都有講到，所以佢就特別好奇，同埋好有可能佢心入邊係有所觸動，佢真係想去了解耶穌。但係佢睇唔到因為佢太矮啦，同埋人多咁我哋之前都分析都指出咧，撒該佢嘅名聲係好差嘅，佢係一個俾所有人討厭嘅一個人，所以好有可能嗰啲人唔單止唔俾佢睇，仲係特登阻住佢，唔俾佢過去但係撒該佢就冇放棄，佢好努力要達到佢呢個目的，咁佢就做咗兩個動作，一個係跑，一個係爬，呢個動作都係非常之好主動同埋好大一個動作嚟嘅。跑啦，我哋之前講過以色列文化咧跑係有失身份嘅，一個有地位有身份嘅人係唔應該跑嘅，係應該行路嘅，所以佢跑跟住係爬樹就更加呢個失禮人啦，係咪？佢好似小朋友咁樣，可以爬上一棵樹。雖然呢個桑樹係好容易爬嘅，咁佢就一啲都唔顧自己嘅呢個面子，佢就真係諗盡辦法，一定要見到耶穌為止，就爬上咗棵樹嚟睇下，唔在乎人哋笑佢，唔介意佢冇面因為佢真係好想見耶穌。好，咁而家我哋就由第一節睇到咗第四節啦，呢個就係故事嘅一個發展同埋鋪墊從呢段經文嘅結構咧，我哋可以睇到第一節到第四節咧係一個講呢個故事嘅前期嘅發展將為後邊嘅高潮做鋪墊。咁去到第五節一直到第十節咧，就係成個故事嘅高潮啦。為什麼我們知道呢？因為我們看到作者的這個敘事的節奏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一節到第四節是完全是描述這些人的動作做了什麼，撒該做了什麼，這個時間進度是比較快的。但是去到第五節開始就一直都是有人在這裡說話所以相當於佢將個敘事嘅節奏放慢咗， 俾咗一個特寫啊，嗰一段時間發生嘅事啊，大概講咗乜嘢，耶穌講咗乜嘢，啲人講咗乜嘢，佢全部係一個仔細嘅記載啊，相當於一個敘事嘅節奏放慢咗，所以呢個就係、是、好明顯就係故事嘅高潮。咁第五節到第十節咧，係亦都係有一個明顯嘅交叉結構嘅嚇。大家應該知道乜嘢係交叉結構啦，呢個形狀就係咁樣啦。所以第五節同埋最後嘅九至十節咧，都係耶穌講嘅嘢，耶穌嘅反應，耶穌嘅宣告。咁第六節同埋第八節咧，都係撒該講嘅嘢，撒該做嘢或者講嘢，撒該嘅回應。中間第七節係眾人人群嘅回應，係一個好工整嘅交叉結構嚟嘅。所以我哋可以咁樣睇到啦，有三種態度，三種回應，係咪？耶穌、撒該同埋眾人。所以我哋要，只要我哋去考慮曬呢三批人，呢三類人嘅態度，佢哋嘅回應，我哋就可以有一個對呢段經文嘅信息有一個比較清楚嘅理解啦。嗯，咁我哋一齊，我哋先嚟睇耶穌，先嚟睇耶穌所講嘅話，耶穌嘅反應係乜嘢？耶穌對於撒該爬樹睇佢呢件事，佢做出咗一個咩反應呢？耶穌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就對他說：撒該，快落嚟，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哇，呢句話又係我都唔知聽過幾十次啦，因為歌仔一直唱一直唱嚇 ，Zacchaeus you come down 係咪？一直唱過好多次噶啦。呢句話似乎有一個魔力，有一個魔法咁樣喎。因為撒該一聽到呢句話，佢就即刻落咗嚟，好開心咁樣去接待耶穌，好似佢即刻就明白曬，即刻就同耶穌好 friend 咁樣啦。點解有一個咁神奇嘅效果？呢句話其實真係好特別嘅。我同大家解釋一下點解佢咁特別。首先，第一，耶穌一下子就叫出咗撒該嘅名，係咪？佢哋應該係唔識嘅，佢哋之前未見過嘅。如果唔係撒該，就唔使咁努力咁樣要睇耶穌啦。佢哋之前應該係唔識嘅，但係耶穌就係諗都唔使諗，就一下子叫出咗撒該嘅名。呢個係顯明咗耶穌嘅先知嘅能力。所以撒該一聽，哇！佢真係犀利喎，佢真係先知嚟喎，佢有呢個先知嘅能力，有神嘅靈喺佢身上。同埋佢發現耶穌居然認識我，佢知道我，呢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擊中咗撒該嘅心。第二樣嘢係耶穌佢話佢願意住喺撒該嘅屋企，佢要住喺佢屋企，呢個都係非常之意義重大嘅，因為我哋要知道撒該佢名副其實係一個罪人，根據律法嘅定義佢一定是不潔淨的，他是罪人，所以猶太人是絕對不會跟罪人去交往的。如果你真的想遵守律法的話，吃飯都不得，更加不要說是住在家裡。所以這個耶穌要去他家住這件事是完全是 表明了耶穌願意接納撒該，願意跟他建立關係，甚至是願意赦免他的罪，至少是不理他是一個罪人的身份，他都願意去接納他。這件事就是對於撒該來說意義非常重大，他就想，哇，原來那人說耶穌和税吏做朋友是真的，耶穌真的可以接納我這個罪人的，撒該就又受到一個觸動。第三個亦都是最重要的一點，這句話耶穌說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這個我必呢就非常之重要，非常之關鍵。所以我們看原文呢，這個必字的正確的理解呢，應該是必須 I must， 它不是一個意願，不是說我願意住在你家裡，它亦都不是一個將來的行動，不是說我 就嚟，我將來我等一陣要去你屋企，唔係咁樣，係我一定要去你屋企住，我今日必須住喺你屋企。呢個係一個乜嘢嘅表達呢？係非常之唔尋常嘅，唔係 I will， 係 I must， 通常唔會咁樣講嘅。耶穌咁樣講就好似喺前面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節嘅時候，佢都同樣講咗呢一個字。當時耶穌行咗神跡，咁佢要離開嗰個地方啦，咁嗰啲人呢就勸佢唔好走，要留住佢。咁耶穌就對佢哋講話：我也必須再別成全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此。咁呢度嘅必須就係同埋撒該嗰度嘅我必呢個字係同一個字，係咪？係啦，咁呢樣嘢係乜嘢呢？係耶穌嘅神聖嘅使命，係咪？係天父差佢落嚟，耶穌降生喺個世上，佢有一個神聖嘅使命，佢必須要咁樣做，所以佢唔可以一直留喺一個地方唔走，因為佢知道佢要去走遍以色列各個地方去傳福音。佢耶穌一開始傳道嘅時候，佢就好明白佢自己係邊個，好明白佢嘅身份，好明白神派佢嚟係要拯救人，係要傳福音，係要等人去認識佢，認識神嘅。係啦，所以撒該佢同撒該講嘅呢句話都係咁嘅意思。耶穌有一個神能性嘅使命，今日呢一個使命就係要住喺撒該嘅屋企。我哋諗下，邊有人要去你屋企住？要仲係你問都唔問，係主動話我要去你屋企住，係咪？而且佢係完全冇徵得佢嘅同意喎，而且仲係話咁肯定咁樣話，我今日一定要去你屋企住，係咪？邊有人會咁樣？通常係唔會嘅。但耶穌就係冇問到撒該嘅意見，佢自己直接就決定咗呢件事。但撒該呢，佢真係明白喎，佢完全冇覺得麻煩，冇覺得被冒犯，因為佢真係佢一聽到呢句話，佢慢慢就開始明白耶穌係邊個，因為咁樣顯出咗耶穌嘅權柄，顯出咗神嘅主權。仲有邊個可以咁樣去赦免罪人嘅罪？仲有邊個可以咁樣去同罪利去接觸去做朋友咧？有邊個可以赦免我嘅罪咧？撒該一定係咁樣諗。如果耶穌真係神嘅兒子嘅話，咁呢一種主動嘅、無條件嘅，甚至係有啲不講道理嘅呢種接納，就係、是、正正係撒該所需要，正正係一個無能為力嘅罪人所需要的，一個主動嘅、無條件嘅一個救恩、一個接納。嗯，所以撒該佢就明白咗，佢就不時佢就悔改，順住做咗基督徒。佢亦都係好歡喜咁樣接待耶穌，但係當時周圍嘅人、在場嘅人並唔係咁諗喎。在場嘅人，眾人嘅回應係咩？眾人看見就都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家裏去自宿。私下議論其實就係抱怨，抱怨佢抱怨嘅係耶穌。同埋呢個我哋睇到經文話都呢個就係所有人哋全部人當時在場嘅全部人都喺度抱怨，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對佢哋嚟講，完全接受唔到，每一個人都接受唔到。點解呢？因為點可以咁樣去接納撒該呢個罪人呢？佢從律法嚟睇，佢就係罪人；從關係嚟睇，人見人憎，每一個人都憎佢，而且佢一啲都唔介意，因為佢就係想賺我哋嘅錢，而且係不義之財。所以在場嘅老百姓，在場嘅人，佢完全係唔明白耶穌呢個行為，所以佢就抱怨耶穌點解抱怨佢點解可以到罪人屋企去住宿。但係聖經 就是要俾我哋咁样嘅一个挑战。呢、这个就系圣经俾我哋挑战，就系、是、究竟边个人可以得救？究竟乜嘢人可以得到救恩咧？所以我哋觉得，救恩系俾嗰啲体面嘅人，系俾嗰啲行得好嘅人嘅时候，圣经就话 no。救恩是给那些贫穷人，给那些社会边缘的人，给那些受压迫的人的。但是当我们反过来，当我们觉得这个有钱人、富人，很有可能大多数 是得不到福音的，大多数是不可以得救的时候，圣经又说 No, 不是的，有钱人一样可以得到救恩。福音是给穷人，也都是给富人。完全不在乎你以前是什么身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福音是救恩，是完全是出于神主权的拣选，神用他的主权拣选人，将得救的信心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回应。这个就是救恩，就是这样来的。救恩是完全是出于神，完全是神主动的无条件的拯救，和一个人之前做了什么是怎样的人完全没有关系，无论他几咁黑人憎，几咁犯重大的罪，在神那里都是神主动地去接近他，寻找他，去接纳他，去拯救他，是神主动地去寻找人和拯救人。所以耶稣最后在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较，撒该他信睇耶稣的时候，经文同样用了同一个字，就是这个寻找 seek， 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撒该他都是在这里寻找耶稣，他是用尽一切努力想要看到耶稣，想要寻求一下耶稣究竟是谁。那现在问题就来了，究竟是谁找谁？究竟是撒该找耶稣，还是耶稣找撒该？不是撒该找耶稣，是耶稣找撒该。撒该找耶稣之前，耶稣就已经找他，同埋已经找到了他。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用他的主权一早就决定了他今天要住在撒该家，他已经决定了要将这个救恩带给撒该，所以才会有撒该在这里寻找耶稣，想去看耶稣的这个行为。神永远是主动的那一个，我们其实是被动，不是我们找神，其实是神寻找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有如果大家今天可以记住一句话，记住一个经文的话，这一句经文就够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经文它的含义就是神的主动的无条件的这个寻找和拯救。咁呢个就系耶稣与撒该嘅故事啦，但呢个同样系耶稣与我嘅故事。耶稣同埋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咁样嘅故事。我谂翻起我信主嘅经历啦，真系我觉得真系咁样啊，因为我从由细到大我嘅成长嘅环境。同基督教完全冇关系嘅，我嗰个年代基督徒都系好少嘅，我周围几乎系一个基督徒都冇，除咗一个好远嘅亲戚，就系我表妹嘅阿嫲系基督徒之外，但我完全都系唔了解，我系好后面先知嘅，一直都唔知耶稣系边个，读大学之前唔知耶稣系边个，但系就系咁样阴差阳错，我大学三年级嘅时候。就阴差阳错咁样俾影魂带咗去教会，当时都唔觉得有乜嘢，但系就过咗一段时间，有一件事触动咗我个心，跟住我就 唔知點解就決定邁出嗰一步，跟住就成為咗基督徒。而家諗翻起真係有啲莫名其妙，但係唔知呢件事係點樣發生嘅。但係耶穌就係咁樣跨越千山萬水咁樣揾到我，入咗我嘅生命，等我去認識佢。我完全唔知佢係邊個，但係佢就係咁樣去揾到咗我。咁我信主之後咧，我一樣係我好有熱情啦，好有熱心。咁我就參加好多聚會，而且就好努力咁樣學習一切關於信仰嘅知識，吸收呢啲知識。咁到我大學畢業，我就嚟咗美國去讀書。咁呢個我一樣係好努力咁樣好經常參加教會，好快就受咗洗，跟住又服侍啦，又好多嘅聚會都好熱心。咁我覺得我係努力咁樣去捉住神，我覺得我好努力咁樣去尋求神，尋求呢個信仰。但係經歷過好多事情之後，尤其係經歷過好多高山低谷，特別係經歷到自己嘅罪係幾咁頑固嘅時候，我先至發現原來唔係我捉住神，仍然係神佢自己喺度捉住我，喺度不斷咁樣去尋找我，喺度揾我所以我才可以每一次跌倒都可以回去他那里。不是我们找神，是神找我们。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耶稣与我的故事。我鼓励大家去回顾一下，想一想你自己的故事是怎样，体会一下神那种无条件的主动的不讲道理的救恩。那我也都是希望如果有机会释放的时候，我都想听一下你们的分享。救恩出于耶和华， Salvation belongs to the Lord。这句话我很喜欢，他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系统神学家叫做 John Frame， 他写一本书的书名来的。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完全是耶和华那里来的，源头就是神。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得救之后会怎样。我们得救之后，如果我哋神系咁样嘅寻找人，无条件咁样去拯救人嘅话，咁自然会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得救咗之后，我哋系咪可以我哋嘅行为生活完全冇变化咧？肯定系唔系嘅。圣经系好平衡嘅，呢段经文就已经包含咗呢个信息啦。我哋从撒该嘅改变就可以睇到啦。撒该佢得救咗之后讲咗乜嘢呢？佢站着对主说，站着即係表示係好认真嘅，好严肃嘅。佢话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嘅呢个决心呢，係一个彻底嘅生命嘅转变。点解呢？佢包含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哋先睇后半句，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呢樣嘢係完全跟足舊約律法嘅標準嚟嘅。摩西五經出埃及記22章嗰度話咧，如果邊個人偷咗嘢，就要還幾多倍咧？羊要賠四倍，牛要賠五倍。所以呢個四倍咧，基本上係符合律法嘅要求嘅。所以呢個就表示大概佢真係要改過自身，佢要重新開始遵守律法。这个亦都是意味着他以后都不可以收税的时候不可以再呃钱，不可以再讹诈人收多人的钱。他以后都要完全这样放弃他过去的那一种生活，要变成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改变是第一句话，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这件事就不是律法所规定的，是他自愿的，是他自己愿意的。那他这样的决心说明了什么？表明了他不再将金钱放为偶像。他过去的人生完全就是为了赚钱， 金錢就係佢嘅第一優先，係佢生命嘅第一追求。但係而家佢既然願意將一半嘅錢都捐出嚟分俾窮人，說明佢已經唔將呢個當為偶，說明佢讓位咗，金錢嘅地位讓位咗，同埋佢亦都願意同大家同人去修復關係。以前佢可能呃咗佢哋好多錢，而家佢願意去請求佢哋嘅原諒，修復翻呢個關係。所以無論係從律法上，或者係從同人嘅關係上，同神嘅關係上，撒該都做出咗一個徹底嘅改變。呢個就係我哋一個好好嘅榜樣同埋模板。同埋我哋可以睇到如果我哋睇原文呢，我哋睇得出撒該呢兩個動作，俾同埋還呢兩個動作係現在時態嚟嘅。即係話佢而家就要咁樣做，佢唔係話我將來要咁樣做，唔係話我準備要咁樣做，而係我而家我即刻就要做呢啲嘢，就表達咗佢一個決心，一個緊急嘅決心。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得救之後應該做出的改變，必然會產生的改變。我們得救的基督徒一定要靠著神改變我們的行為，之前佔據了我們心的那一些偶像，我們要將它在神台那裡拉回來。之前我們是不一定是金錢，所任何的東西，哪一樣東西是之前是我們的最第一追求的東西的時候，我們就要將它的位置讓出來，俾耶穌坐喺第一個最優先最高嘅我哋心中嘅嗰個位置。就係信主之後嘅改變，我哋從撒該嘅身上可以清楚咁樣睇到。所以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咗耶穌與撒該嘅故事，同時亦都係耶穌與我與你嘅故事。撒該嘅故事清楚咁樣表明咗救恩的本质，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得救是因为神亲自这样拣选我们，亲自寻找和拯救我们，否则的话我们的结局一定是失丧和灭亡。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The Son of Man came to seek and to save the los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过东西，什么叫寻找，大家有没有在家里找过东西。我哋屋企咧系成日都唔见手机嘅，成日都搵唔到，唔知低去边度。我哋就要用嗰阵就好心急啊，搵啊搵啊搵啊，翻啊铁啊，翻箱倒柜啊，跟住又打电话啊，咁样搵啊，真系一个好急切嘅，系要谂尽一切办法都要搵到嘅啊。神就系咁样，耶稣就系咁样去寻找我哋每一个人。呢个就系咁样宝贵嘅恩典，佢主动咁样搵到我哋，所以我哋。一定要用感恩的心领受这个恩典，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主要我们求你将这一段信息进入我们的脑袋，进入我们的心中，求你赐给我们最正确的理解，对救恩的认识，对你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更加多地明白救恩，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去行事为人，明白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遇到一些我们想不通的障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靠住你的救恩，靠住对你的认识，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去渡过我们的难关。多谢你，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